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那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是用耶稣所问的问题跟大家一起思考，但是我们知道有两个地方的问题不是耶稣所问的。那今天呢，我的题目是我可以差遣谁呢？但是我们刚刚念这个大使命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并没有问这个问题，所以呢，在这里我是借用一个题目，借用这一句话。那在大使命里面呢，耶稣所给的呢，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叫做大使命。那这个命令呢，我们当过兵的人呢都知道，上面下一个命令的时候不可以说不啊，上面下来的命令呢只有一个动作，只有一个行动，就是听从。可是我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听众啊，会众弟兄姐妹呢，你们不是军人，所以不是军人的话，当这个命令发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不听啊，可能不大好用。所以呢，我就不用一个命令来说你们去啊，等一下会说了。所以就借用以赛亚书中啊，上帝所问的一个问题啊，来思想这个大使命。那这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差遣谁呢？上帝借着以赛亚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发出这个问题，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耶稣基督在地上完成了他救赎的大功，他就上了十字架，被钉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然后他这个责任这个工作要怎么样继续呢？所以他跟门徒就有一个交代，一个交代就在大使命山上把这个大使命颁布给弟兄。那这次我们去圣地考察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来看一看这个大使命山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有一天我们就要去，我们首先呢要坐一个船，所以我们一共有从连国内的跟美国的加起来差不多100个人。那这里呢是我们从旅馆开始往加利利海边走去的时候要上船。那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照片上一共有几个人呢？中间6个，后面2个，前面2个，2个看不见了，有一个是帽子啊，那个帽子就是一个人。所以这幅图画上面有10个人，但是耶稣所约的是11个，那另外一个在哪里呢？在照相啊，所以呢一共是11个人。那这个照片呢是我照的，所以我不在里面啊，这11个人。所以我们就开始徒步往海边走。那一天的天气呢是好像是有风有雨，所以这个加利利的海边跟陆地相连的这个地方一片乌云。然后我们就上了船，开始船在行走的时候，我们就问说，到底耶稣要门徒，刚刚我们念圣经说要他们到加利利去啊，要在耶稣所约定的山，那这个大使命山到底在哪里呢？后来我们就问导游说，他就只说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座山啊，我们连着看看，越来越近啊，越来越近。最后呢，就是很近啊。这边我很少放我们自己的照片，不过这里给大家看说，我们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大使命的山上，我们在船上，背景呢是大使命山。我特别把这两个人 放在这里给大家看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虽然没有上到这个大使命山呢，但是在很久以前呢就听从了耶稣基督的命令，那走上了这个大使命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也是想到耶稣基督在大使命山上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是军人，但是我们也要有顺从的心。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所以耶稣跟门徒相约在加利利。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的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是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要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跟门徒相约呢，是约在加利利。我们知道耶稣工作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利利一带，都在加利利一带。那他但是每一次到这个犹太人要过节的时候，耶稣总是会去耶路撒冷，遵照律法的规定，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会去耶路撒冷去过节。那耶稣基督死也不能够死在耶路撒冷之外，这也是圣经的预言，说耶稣死的钉十字架、埋葬、复活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约定门徒再一次回到加利利去，在那里呢向他们颁布这个大使命。当耶稣跟这个门徒相约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为什么是十一个门徒呢？耶稣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为什么现在只有十一个呢？因为其中有一个名字叫犹大，名字叫犹大，犹大死了。有人说犹大很懂经济，特别是现在美国经济恐慌，如果叫犹大做财政部长的话，他很有一定有办法，他就把他的主卖了，就卖了30两银子。这个当然是讲笑话。犹大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也是这样想，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说犹大，我说犹大很了不起的，在耶稣所有的门徒里面可能他最有学问，所以耶稣找他做财政部长管钱的。但是犹大却因为钱财出卖了他的主。然后这里告诉我只有十一个门徒，那犹大死了，犹大不见了啊，犹大死了。为什么死？上吊死。可是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跟犹大差不多，那犹大是出卖主，另外一个人是彼得。彼得做什么呢？彼得出卖主。我每次都讲这个，我都想这个出卖主跟否认主有什么不同？你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他不是我的老子啊，在众人面前宣布我跟他没有关系，那对当事人来说应该是很惨痛的一种伤害。但是犹大跟彼得不一样的地方是，犹大死在罪中，他做错了事情，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但是没有悔改，知道自己有罪但是没有悔改，所以他就死在罪中。那彼得听到鸡叫三次以后不认主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当他鸡叫的时候，他就想起主耶稣基督的话，他就出去痛哭，他悔改。所以今天我们去圣地的时候，我开始就讲过有一个堂，一个礼拜堂叫做鸡鸣堂或者鸡教堂，这个礼拜堂的顶上有一个公鸡，是纪念当初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圣经还记得，然后我们读四福音跟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常常出来，每次出来的时候彼得的名字总是第一个，犹大的名字最后一个，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但是这个地方 没有他在里面，十一个门徒与耶稣相见在加利利。今天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不管我们的罪有多大，不管我们的罪有多重，只要我们肯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不再纪念，他完全涂抹。所以彼得还在其中，在名单里面还是没有说他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就讲西门彼得，因为神已经把我们在他面前所犯的罪、所认的罪完全涂抹。所以十一个门徒与耶稣相约在加利利，然后十七节说他们看见了耶稣就拜他。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讲大使命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这个可以说是那个关键问题，敬拜。他们看见了耶稣就拜他。把下一句话说，然而还有人疑惑。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接大使命之前，我们必须要有敬拜。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是从敬拜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很活跃，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讲服事的时候常常就是做事，我煮饭重要，我唱诗重要，我教主日学重要，你在教会里面做所有的事情都很重要，但是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从敬拜开始，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敬拜里出来。那圣经的记载不是偶然的，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所以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敬拜的时候，我们才有服事，不然的话我们的侍奉就是草木和解，我们的侍奉就是鸣的锣响的榜，没有什么果效，没什么作用，连我们自己可能都觉得没意思。在这里告诉我们，没有敬拜就没有侍奉。所以所有的教会的活动是从敬拜开始。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我们这个陈建国弟兄的二胡拉这个圣诗，哇，太美了，9:40开始，所以你就没机会听，你的心就不会被这种感人的歌词声音来挑动、来激动，而让你心向着神，来预备你的心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对敬拜不是来做个礼拜哈，匆匆忙忙的赶来，慌慌张张的得不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做我们要预备敬拜。所以感谢他们音乐组哈，9:40就开始把我们的心静下来。你没有敬拜，也没有敬拜，那你没有那种的心理的准备，你来了坐在这里，好像还在做白日梦，还在想，哎呀，我的车子停的对不对？还是我这个机这个烤箱关了没有？你的脑子还是被这些东西所霸占。五分钟早一点是对你有益处的。没有敬拜，没有侍奉。圣经说是这个敬拜也是侍奉，侍奉也是敬拜，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而侍奉跟敬拜是一样的，所以你没有敬拜就没有侍奉，没有侍奉就没有敬拜。敬拜是要有心里的安静准备朝见永生的神。 圣经说还有人疑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在这边的人是什么人呢？这边的人应该是11个门徒当中。那这个还有人，这个人呢，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原文圣经告诉我们是多数的人，可能好几个人，而至少两个人，不是一个人。还有人是有两个以上的人，不知道几个，是3个4个不知道，但至少不是一个人。还有人疑惑，在这里呢，我不多讲这个疑惑的事情，但是我要提一件事情，就是疑惑呢，有的时候呢是信的一部分疑惑是信的一部分。那就是说，当一个人进到一个信的里面，或者一个信仰的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不是100%全部相信，还有一点地方，还有一些地方是还是不清楚，还是有疑惑的。有人说，我相信有一个神，但是为什么这个神不救所有的人？那还有疑惑。我觉得是可以，因为我们之所以疑惑，因为我们这个脑袋有限，我们这个脑袋所能想到的，我们能够想通的有限，所以会有的地方不清楚，有疑问。但是基本上呢，基本上他们还是相信。那这个就借时日可以改进，可以进步。那主耶稣呢，从来没有怪责人的疑惑。这里讲到说还有人疑惑，耶稣没有，当时没有给他们解惑，没有说 How come， 为什么你要疑惑，你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他没有。圣经只是这样记载。所以我们知道，怀疑呢，是从怀疑到相信呢，是一个过程。到今天有些人有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不是这，就读到地方的时候，我会想，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疑惑，一个 question。耶稣说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往前走，往前。所以耶稣就往前走，耶稣就把大使命赐给门徒。但是耶稣在大使命赐予的之前，他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权柄的问题，权柄的所在。刚刚我们念哥林多前书第9章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到说，我没有用这个权柄。那今天很多在位的人可以会滥用权柄，当你有了权柄的时候，你就用权柄权势来压人今天在一些不是很法治的国家里面，那些有权的人说，我要这样子，你要把你的房地产给我，你要把你的钱给我，你要把你的女儿给我，用这种强权来要的时候，人民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真正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还有真正的权柄是在乎神。所以耶稣在18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里讲到权柄的范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新的汉语译本里面是天上地上天上地上或天上地下是差不多意思，但是不管是天上地下还是天上地上，而是讲到这个宇宙万物所有的权柄都在上帝的手中。那这个权柄跟我们传福音有关系，有关系。如果我们出去没有我们所讲的道，没有耶稣的权柄，不能够感动人，不能够打动人，不能够改变人。但是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权柄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都稀奇，这个人怎么会信耶稣，他 他怎么会改变？不是你改变他，而是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这里讲到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讲到一个无限的权柄，一个无限的权柄。那这个无限的权柄呢，对人有害，对人有害。如果一个人有无限的权柄，有些牧师呢很有权柄，他说了算的。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教会说了不算的，我没有权柄。有的牧师很有权柄，他说哎，我的教会要捐给你们2万块钱。我从来不敢讲这句话，我知道我们宣道部很有钱，不告诉你们多少钱，很有钱。也有人说我们教会钱也不少，但是我从来没有权柄说我出去看看那个地方很有需要，我给你们2万块。我哪里有这个权柄？没有。我们教会是法治的教会，每一分钱每一毛钱都要经过详细的调查。我们有一个预算委员会，要审核你花这个钱合不合理，能不能够说得过去，然后要经过长老会批准，然后才可以花。那我哪里可以随便说我给你2万，我给你5000，没这回事。所以但是我也喜欢，当人有这样的权柄的时候，当人有无限的权柄的时候，你对你是有害的，做出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那在国家里面，在社会里面，在政权里面也是一样，那些这个有无限权柄的，像以前的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国家就是他的。我们讲彼得语的时候，耶稣也讲过一句话，这个儿子，皇帝的儿子，王的儿子要缴税吗？不用的，对不对？但今天民主的国家，总统的儿子要不要缴税？要。总统要不要缴税？要。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说这个国家是我的，皇帝说这个国家是我的，他有无限的权柄。所以很多中国历史里面告诉多少败坏的败家子的皇帝，把国家都给弄垮掉。所以无限的权柄对人有害，对主有用。主不会乱用权柄，所以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这个权柄的拥有呢，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权柄的拥有者，主耶稣也是权柄的使用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